上次我们讲到说，不要以眼还眼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哈。那今天我们要讲到说要爱仇敌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啊，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。保罗也说过了，保罗说啊，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说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。有没有圣经里面有没有想到这样的例子啊？为逼迫的人祷告，想讲主耶稣
在十字架上
的时候，哎，对，就这个啊。来，我们来读哈，当下耶稣说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啊。所以主耶稣他为这些钉他的这些兵丁代祷。那除了这个例子，还有没有别的？
斯蒂凡
被打死的时候啊，有。来，我们来读这个啊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蒂凡呼吁主说：“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。”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：“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”说了这话就睡了。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啊，这斯蒂凡是谁？
这个执事
在那个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啊，有七个执事管饭食的，让他大有能力啊。大有能力的结果呢，就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反对，后来把他拉到公会里面去审判，那他就讲了一番话之后，他们就把他拖出来用石头要把他打死啊。那他临死之前他的表现就像主耶稣一样啊，为着那些逼迫他的人啊，为他们代求啊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啊。那他这个祷告声有没有垂听啊？
有啊。
怎么知道？啊，
好，
很明显的一个扫罗后来得救了，有没有？那个逼迫他当中有一个是扫罗，后来这个扫罗成为神所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。
保罗
对啊，那这个是跟斯蒂凡的祷告有没有关系呢？我相信有关系啊，对，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一点上面他得胜啊，后来为神的国度啊。带来多大的一个开展啊。好，那这个故事啊，这个也是相关的啊，就是说要爱仇敌啊。大家很多人都我跟大家讲过，但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啊，就会帮我们读一下好了。
密室的作者彭科利是荷兰基督徒，他在二战中帮忙救助逃离纳粹镇压的犹太人，为犹太人提供地下密室居住，因此全家都遭到逮捕，被纳粹送到位在奥伯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。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中吃尽了苦头，受到无人性的对待。他的父亲和大姐都死在集中营。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彭科利一个人。后来他成了受敬仰的作者，四处讲述神的爱以及神如何伸手拯救了他的性命，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仍旧无法忘记纳粹对他们全家所做的一切。
手上讲的就是那个作者彭科利，中间那个是那本书叫密室，右边这个是他们那个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中营。
两年后他受邀到德国的慕尼黑去演讲，主题就是神的饶恕。礼拜以后他发觉有个人正排开人群向着他走过来，他认得那个人，他是当时在集中营看管他的狱卒，而且是最冷酷无情的那个。突然间生命中最悲惨的记忆全都涌了上来。
这是集中营的一些当时的情况啊。
他站在科利的面前伸出手来想要与科利握手， 他对柯利说，你讲得很好，女士，就像你所说的，知道我们的罪过都被丢弃到深海里，这是何等快乐啊。但柯利的手却在口袋里挣扎，迟迟无法伸出来握这个人。柯利并不认为面前这个狱卒认得他，但他却清楚地记得他腰上那个前后摆动的皮鞭。此刻柯利的血液似乎都凝结了。那人说，在你的演讲中你提到了雷文斯布鲁克，我曾是那里的狱卒，但是从自此以后我成了基督徒。我知道神已赦免了我在那里所做的一切罪恶，但我仍希望可以听到你亲口对我说。他的手又伸向柯利，你肯原谅我吗？柯利心中激起了复杂的情绪，他一想到姐姐贝斯，难道他一个道歉就可以抹去他被缓慢折磨致死的事实吗？柯利面临到了这辈子最困难的一件事，但他很清楚神要他饶恕面前这个人，因为耶稣说，若你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事实上，战后他在荷兰关心那些遭到纳粹暴行的受害者，他也发现啊，那些能够饶恕敌人的人，不管身体上遭受到什么样的残疾，他们都能够回到社会，重建自己的生活。但是那些怀着怨恨不肯放下的人，始终都没有进步。这是个简单却又难以实践的道理。柯利在心中默祷，耶稣啊，请帮助我，我可以举起手来，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，你来感动我的心吧。于是柯利生硬又机械化的把手挤进那双伸在他面前的手里。就是那一刻，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一股暖流从他的肩膀开始往下冲到他的手臂，然后分散到他们交握的双手。接着这股医治的力量好像漫过他的全身，他的眼泪便涌流出来。他哭着告诉那个人，我饶恕你弟兄，我全心全意地饶恕你。柯利从来不知道神的爱是如此强烈，他知道那股饶恕的爱并非出于自己，而是来自圣灵的力量。正如罗马书5:5所说的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
对，所以圣经有一句话，我一起来读这个哈。
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
好，接着他就说了哈，他说这样你们就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。那好，这个中国也有讲过一句话啊，这个老子啊，老子也说了，他说要以德报怨啊，大家听过这话啊？可是孔子不太同意，对不对？孔子怎么说？孔子呢？有人就问孔子啊，以德报怨何如啊？孔子就说啊，何以报德啊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这句话怎么解释？翻成白话文。
这么对你对我好，
对
我不好，
对
我不好，
对不对吧？他不是说以怨报怨，他说以直报怨啊。
正直，
正直，对。什么叫以正直报怨？
真理。
真理。我们讲具体一点。
正义非常提升。
我想应该这样解释吧，就是孔子的意思就是说，以德报怨这是圣人的境界哈，凡人做不到。所以他就把这个标准放低了，他说能够以直报怨就不错了，就是公事公办，不侠怨报复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这个你得罪我了，我心里对你很不高兴， 结果我有机会能够 给你这个报复回去，但是他说不用，他就是你也不需要这样子，你就是公事公办啊。比方说你来这边办事情啊，我不刁难你，我就是按着公事公办这样来，按着正直来对待你，就把一视同仁啊，不要因为你是我仇敌，我就特别啊这个对你不好，没有，他就是一视同仁这样子。那但是你也不需要对他特别好，但是呢，这个老子也好，主耶稣也好，都说你们要以德报怨，就是你不只是一视同仁，你还要对他特别好。孔子觉得说这个人一般人做不到，他算了，不要这样子啊、哦。但是主耶稣却是要我们这样做，为什么？
一个比一个差，到了毛泽东就是人不烦我，我比烦人；人不我不烦人，人要烦我，我比烦人。
OK， 这个层次越来越低啊。好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要我们这个做完全人啊，要爱仇敌啊。意思就是什么啊？基督徒不是凡人，对不对？基督徒不是凡人，那你怎么有办法做到这个圣人的境界呢？秘诀是什么？
就是听神的话，按这个圣经所说的去做，我的经验你就可以做你本来做不到的事情。
对，那所以昧就是说，我们就是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对了。当你去做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居然我能够做出我本来做不到的事情。
这个结果将是对你非常有好处。就是心里很舒服，就像刚才你出来那个照片，你救过这个仇人的手的时候，那个神的那种
爱，
那个爱就充满了你。然后对方本来觉得亏欠你，你对他又好，他会回过头来对你更好的。要是你一直跟他为仇的话，你的心里总是折磨自己嘛。
对。
嗯。
对对，所以啊。这个我们这不是一些教条一些规矩啊，叫我们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。基督徒不是凡人，不是我们这人比较厉害，乃是因为神住在我们的里面，神给我们一个力量让我们能够行出来。所以刚才那个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就讲到说那个密室的那个作者，他那时候仇敌要说你可以原谅我吗，那时候他说他只能说他很僵硬的把自己的手伸出来，他说主啊，我所能够做的只能只有到这么多了，我没办法再进一步了。但当他碰到对方的手的时候，他说突然一股很大的一个这个爱啊，好像这个一股电流从他手这样子啊就贯穿过去，那时候他就被神的爱充满。我是那时候有听到另外有一个有人跟我们就讲这故事，他说啊，那时候他不仅跟他握手，而且跟他拥抱，弟兄，我完全的原谅你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，才能够让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啊。好，所以啊，我们也不是照孔子这样说就可以了，不是，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人，我们里面有神啊，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更高的标准。他说啊，这样子的话，你们就可以什么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啊。
嗯。
好，这里有一个问题啊，在那个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一句话啊，大家都很熟的，就是说啊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凡接待他，就是他是谁？
耶稣。
接待耶稣的人啊，就是信耶稣名的人啊，那耶稣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。好，所以做神的儿女有什么条件吗？对，接待耶稣，然后就是信他的名。你接待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把耶稣接到我的心里面来啊，我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啊，成为我的主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权柄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你成为神的儿女，需要经过什么手续啊？只是经过一个祷告，对不对？主啊，我接受你，我就成为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但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话是说，你们要爱仇敌，这样才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这个标准好像一下高很多，对不对？
嗯。
所以天父的儿子跟神的儿女有什么不一样吗？
嗯，有。
天父就是神嘛，神
三位
一体，不是一样
的，
就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天父等于神嘛，啊，儿子等于儿女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看起来是一样，可是你看他这两个标准又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儿子比儿女儿女儿哦，你们都讲到一些点要点啊，所以这边有其实有几个观点啊，一个是儿女，儿女英文叫做 children 啊，一个是儿子，儿子是 sons 啊。还有一个刚刚小文提到一个继承产业的那个叫做什么后嗣，叫做
heirs，
这个三个这三个词在圣经里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，不太一样在哪里啊？他们的声量不一样，儿女是小 baby 啊，你只要跟神祷告你就可以成为神的 baby 啊，但是你要成为儿子，这个你要能够饶恕仇敌，能够爱仇敌，这个就是你的生命要成长，要成熟了。最后呢，是成为后嗣，成为 heir 就是说可以继承产业了。这时候是完全成熟的一个孩子才能够继承产业啊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有曾经给大家讲过哈，我们一个人得救哈，是先被神拣选，然后呢，神就预定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子啊。那这个拣选跟预定的动作是在创世以前，还没有这个世界之前，我们都还没出现，神就已经看见，神就知道我们了。所以那时候他就在芸芸众生当中，那时候芸芸众生都还没出现，他就已经看见了，拣选我们，然后预定我们要成为他的孩子啊。然后后来到了时间里面呢，我们这时候已经出生了，我们已经成长到某一个地步了，神就呼召我们，然后呢？我们接受这个神的呼召，我就接受神啊，这时候神的赦罪就来了，我们罪就得到赦免，神就称我们为义人啊，义人，那跟他有个对的关系，这时候我们就会得到重生啊。好，这几个步骤啊，是在过去就已经完成了。我们那时候接受主的时候，我们就那时候就蒙召赦罪称义就重生了。接下来我们现在在过生活啊。是神在改变我们，天天在改变我们，然后呢，让我们能够掌权啊，这是现在我们所经历的历程啊。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再来了，我们那时候会得到荣耀，那是将来的事情啊。好，那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呢，我们现在是要天天要变化，要为主掌权。那这就讲到说神在人当中的计划。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两个，他说啊，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啊。
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
这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，所以圣经一打开。前面开始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他就把他创造人的心意跟目的就讲出来了，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了、照着神的形象、创造人，然后叫他们要管理那个鱼啊鸟啊地上的牲畜、好像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上他就讲到神创造人的目的，还有我们这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，这一生当中啊，我们到底要完成什么样的使命、有两件事，一个是形象，一个是管理。人被造的目的，第一个就是要有神的形象，要像神，为了要彰显神啊，所以我们一生呢、越过应该越来越像神，而不是越来越像动物啊。有的人越过越像动物啊，
禽兽
啊，那个都是错了。神是要让我们越过越像他啊，那就在旧约里面，这就是祭司的一个工，祭司的责任就是要彰显神啊。那第二个目的呢，是要管理，就是要运用神的权柄呢管理全地。那今天不是只是管理什么这些动物而已，最重要的是要征服仇敌啊，胜过撒旦，魔鬼撒旦。所以这个神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有一个尊贵的使命，就是要做君王啊，君王就是要管理全地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得救了啊，重生了。那现在我们天天神要改变我们，变化我们要什么？要像主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要有神的形象。 掌权呢，就是要捆绑魔鬼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救恩传扬出去，传扬福音，这个就是在为主掌权，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过的生活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这样讲啊，过去这个呼召赦罪称义跟重生啊，这是我们的灵重生啊。我们这个人可以分成灵魂体三个方面，我们是灵先重生的，哇，这一刹那之间，哇，得救了。得救之后，我们本来死去的那个灵就活过来了。活过来之后，灵活过来有什么好处啊？
在主教通，
对，有一个新的生命。还有呢，这个灵的作用是什么？
跟主教通，
跟神沟通。对，我们好像里面本来有个天线坏掉了，但是当我们接受神主之后啊，我们那里面天线又好了。那个天线好的是什么？可以听到天上的声音。哎，你就是可以听到，哎，神在我里面感动我啊、哦！你可以感受到神赐给我们那个平安跟喜乐。还有呢，有时候一件事情啊不该做，哎，一做，你会觉得圣灵在我们里面哈、哦，这个担忧哦，不平安，就因为我们的灵活过来了啊、哦，以前没有这个感觉了，现在突然有了啊、哦，所以这个灵就一下子就重生了。那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现在所过的过程是怎么样？魂在变化，这个魂呢是包括我们的哪三个方面？啊，思想还有情感，还有意志，对，思想、情感跟意志，这个是我们这个人的主要的成分啊。以前我们没有灵的时候啊，灵死掉的时候啊，我们什么都是凭着我们的魂来做决定。魂就是啊，我思想，我想一想，我想通了，我就这样做，或者我凭着我的感情，我喜欢这样，我就这样去做啊，或者呢，我这人就是。这个意志力很强，我就是要这样做，我就是要哦，那你凭着你自己的意志来决定，以前是这样，都是这样自己在做决定的，但是灵重生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可以仰望神，让灵来引导我们，那我们这个魂呢，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啊，就开始要变化了，要被神改变啊、哦，那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这个人要一天一天被神改变，哪三个方面被神改变呢？思想被改变啊，所以读神的话，让我们的思想就开始观念就改变了。还有呢，感情改变了。以前我喜欢这个了，现在哎对这个好像没什么兴趣了。以前喜欢 shopping 了，现在呢对买东西好像没什么兴趣。我现在对认识神很有兴趣，对啊这个唱诗歌很有兴趣。哎，怎么整个胃口变了啊？还有呢，意志改变了。以前我就是照着自己的意思，我就是要这样子。但是现在呢，不是，我现在变得很谦卑了。神说啊。孩子不要往这个地方去，他说好啊、哦，我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。我们的这个人开始改变啊、哦，将来有一天呢，是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越来越衰老的身体呢，会一下子会被神改变啊、哦。好，所以这个灵魂体就经过这三个过程呢，我们会被神拯救啊、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刚才提到的问题，就是儿女。儿子还有后世啊，这刚好就讲了这三个方面啊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或者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罗马书里面所说的。什么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？
信或属
性，就是重生的时候，对，在灵重生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
嗯，
这时候我们接受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重生了，哎呀。重生之后，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了、啊，就会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了啊。OK， 不需要做什么，就是这样子。下一个步骤呢？他说，也是罗马书第八章，他说，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，当你会顺服神的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啊，你这时候就开始成长了。这就是在中间这个过程哈、啊，魂的变化。这时候我们就成为 sons，
嗯，
对不对？
嗯，
我们刚刚说啊，如果我们愿意爱仇敌的话，我们就是天父的儿子了。这为什么能够爱仇敌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被改变了嘛。本来我不是这样的人啊，但我现在被神改变之后，哦，从儿女变成儿子了。所以以前给大家看过这三个图啊。这三个图，哪一个是儿女，哪一个是儿子？
儿
第一个。
不是，我觉得是第二个。
第二个是儿子，儿女啊。
嗯，儿女。
然后呢？
第三个应该是儿子了。
第三个是儿子，
第三个应该是那个后四了。
也很好。 OK， 好，这样子啊。第一个意思是什么？第一个这个
根本就没接受神，对吧？
对，这个十字架在这个我们生命啊，这个圈圈就是我们的生命。哎，这个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以外，所以这时候还没有接受主嘛，对不对啊？这是一个未信的人啊。那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呢，我自己坐在宝座上啊，但是旁边很多黑点，就是我的所有的事情啊，就这样子，这个乱七八糟啊，没有次序。那第二个图呢，就是说我已经把十字架接受到我的生命里面来了啊，就是我已经重生了，我已经接受主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呢，所以到第二个图呢，就保证我们已经是什么神的儿女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不是只停在这里，我们还需要从我们自己的宝座上面下来，让十字架坐在我们的宝座上面，生命的宝座里面。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一切，让我们所有的那些大小的那些黑点啊，就能够很有规律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被神的灵引导的，这个时候就成为神的儿子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时候就是顺从神圣灵的引导。所以中间那个图呢是儿女，右边这个图呢是长进到儿子了啊。OK。
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。
对。
刚才说有爱你的仇敌。
对。
然后又有一个呢，刚才说的是征服
仇敌。OK OK。
这是不是有矛盾呢？还是爱你的仇敌是征服仇敌的一种方法呢？
好 ，OK。
用爱征服。
对啊，你看这。
对，好。
我们的仇敌是天上的仇敌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仇敌是，还没有被神爱到。
这个仇敌就是撒旦嘛。
对，很好。这个地方讲到那个征服仇敌，讲说征服撒旦，那我们要爱仇敌哈、哦，要爱仇敌。那个仇敌是那个人，其实啊，就是我们的对头啊、哦。但是问题是说，神要我们爱这个人，那但是呢，神要我们征服是征服什么？征服这个灵界里面那个魔鬼。其实当我们爱仇敌的时候啊，魔鬼就被打击了，因为仇敌那个魔鬼要我们去恨人，他是要挑拨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呢，我们是爱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仇敌，但实际上呢，看不见的那个仇敌呢是受到了一个致命的打击，
征服了，
对不对？
我觉得好像最大的差别是一个是你的仇敌，然后一个是神的仇敌。这边说要爱你的仇敌，然后另外那边讲是神的仇敌。
对，这样讲也 OK。 不过实际上啊，我们应该也是要以神的仇敌做我们的仇敌。然后呢，我们眼睛所看见的那个其实呢，好像是我们的仇敌，其实神不要我们把它当做仇敌来看。
就他那个仇敌就是那个这个自然界的那个，就爱我仇敌，爱那个自然界的这些有些兄弟姐妹的一定罪性，但是还是可以挽救的嘛，对吧？
看见。对 ，OK， 是，很好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这就看到了，一个是儿女哈、啊，一个是儿子，可是后面还有一个将来是要什么得荣之后呢体得俗哈。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说啊，他不但如此啊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心里叹息哈、啊。有圣灵初结果子，就是说神已经在我们里面开始改变我们了啊，结出一些圣灵的果子啊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哇，已经越来越像主了啊。他说，连我们这样的人呢，我们也是在叹息，叹息什么呢？要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啊，我不是已经是儿子了吗？不是，他说现在还有一个东西，就是那个比儿子要更加的完全的叫做什么儿子的名分啊？那个叫做英文不是叫儿子的名分，叫 sonship 啊，就是你要真正成为一个儿子，名正言顺的儿子。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啊，那是将来的事情。 所以将来我身体得赎的时候，我们会得着一个完整的一个名分，这是我们这次真的是货真价实哈，名副其实的儿子，那是将来啊。然后这个得到儿子的名分呢，我们就是叫做后嗣，就是 heir， 叫继承人。他说啊，这个罗马书八章十七节，这是恢复本，他这么说啊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、啊。
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
就
是神
的
后
嗣，
和基督同
作
后
嗣。
只要
我们
与他
一
同
受
苦，好叫
我
们也
与他
一同
得
荣
耀。
他说这个儿女，儿女就会成为后嗣，后嗣就是继承人的意思啊。啊，我这个我老爸是这个啊这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，那我是他的儿女，我就是他的继承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一个小 baby， 我能够继承那个家产吗？还不行，还要有监护人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我一定要成长到某一个成熟的身量之后，才能够真正继承这些家业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有一天我们要继承神给我们的产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成长。那什么条件呢、啊？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将来我们才能够与他一同得荣耀。所以这个成为后嗣啊，要有条件的。他说只要哈、哦，我们要与他一同受苦。那所以这个是啊，我们经过这个今生的这个历程啊，我们这一辈子啊，也会受苦受难啊、哦，受苦受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天我们会得荣耀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受苦受难是有目的的。
就我们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和基督通过。
同作后嗣，基督是第一个，是长子，可以这么讲，他是我们的长兄，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啊、哦，他等于是做我们的榜样。等到有一天呢，我们这些人都要被他改变，每一个人他是一个原型哈、哦，那个 prototype 哈、哦，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 copy， 要像耶稣的样子，像基督的样子。然后呢，等到有一天呢，他就会得到许多的儿子，跟他一样啊。哦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跟基督一同来承受神的产业。
好，我补充一下啊，这个受苦，只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好叫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荣耀。大家对受苦的感受是什么？出车祸了，被 lay off 了。
不是，我是觉得你是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受到周围的那些非基督徒的，也许是偏见或者什么的那种，
排挤、
不理解、
不理解、误解。
对，误解啊，咱在这里还好了，都没有什么的。要是在一些比如说伊朗，不是信他那个政府提倡那个教的，我认识一个人，就是政府给他把房子烧了，他。难民跑到这儿来的、
哦、
那不是闹着玩的、
对、
那就受
大苦
了是吧？
对，在国内也是啊，
逃出来有生命危险，好不容易逃出来了，真的是一路上难民营。
好，所以这个受苦是环境中的事件、对不对？车祸了，被 lay off 了、
被逼迫，他讲的说被
对他刚才说的那种环境上政府的逼迫、好，是不是碰到这些事情越多越好？这一辈子非常的坎坷，
还是不要了。
不要了，就是说是你在苦难中，你一定要有坚定信念，不能因为受到苦难就离开神，这是主要的。
所以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，一个就是说环境中的苦难，环境中的苦难。那这个苦难，第二个就是我们。自己，我们的自我，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天然的生命要怎么样？要放弃，要被致死啊！所以，如果说我们即使在外面有受了一些苦难，而我们的老自己还是保留着，啊，靠着这个自我的坚强啊，熬过来了，那个不是上帝的目的。神借着各样的苦难，为的是让我们反省。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受到这件事情，可能是在一些生活中有一些漏洞啊，有一些属灵的漏洞，然后让撒旦得到机会来攻击我们啊。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反省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。但是呢， 有一些事情啊，它不像苦难，可是对我们个人是一个很大的苦难。环境我们还是有工作啊，对吧，还是有衣有食啊，可是呢你就是内心非常的痛苦，可能是因着一个老板，一个很奇怪的老板，乖僻的主人，或者是就某个同事，对不对，或者就是被排挤啊，在办公室被排挤等等等等哈、啊，看不出来啊，办公室的人排挤我们，我们别人不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，除非我们自己去讲啊。那这个时候的苦啊，那只有自己知道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针对我们的己，我们在这个时候能不能够喜乐，还是发怨言，主啊你赶快把那个人调走，我就可以比较正常的生活了，是不是这样的态度呢？不是，因为那个为难我们的同事或者是加 S 的是多数的啊，这个就是主送来的十字架。刚才不是说那十字架要在我们的心里的宝座上做王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今天送来的苦，也许别人看不见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求主把他们 fire 掉，那就是把十字架踢掉了。但是我们如果接受这个环境啊，我们自卑伏在神大能的环境手下啊，接受这个环境，然后这个时候功课有的学了。哎，你要感谢神哦，安排了这几个来跟我作对哈。第一个要晓得感谢，第二呢，喜乐。做不来的时候，不住的祷告，这在《铁扇罗尼家书》里面。所以我们要不住的祷告，因为平常我们自己都能应付嘛，都能够 handle 嘛 ，handle 我们的环境就不用祷告了，靠自己就可以了。但是当神安排到一个环境是我们没有办法 handle 的时候，那心里头波涛汹涌了 啊，那就是要祷告了，而且是不住的祷告了。然后呢，平安就开始进来了啊，喜乐就开始进来了，感谢就开始进来了。不住的祷告，常常喜乐，还有呢，凡事谢恩。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我们的己就越来越衰微，然后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，越来越丰富了。而且嘛，什么叫做受苦？我个人的体会就是两种，一种是外在的环境，可是如果在外在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只是说哇逃过来了，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了哈，嗯，有个好结果，有一个安全的结果啊，或者说我失业了啊，我拼命祷告拼命祷告，哎，总算有个工作了，这还是比较肤浅的，真的。这个是上帝当然爱他的儿女，儿女向他呼求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出手拯救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你经过了这种外在环境的苦的时候，里头的人灵人啊，我们对于上帝的那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成长，这是神所 care 的地方。那我们所 care 的就是我要赶快有工作，我要从一个逼迫的环境里面跑到一个比较不受逼迫的环境，我们都是看这个今生的。可是上帝不是看这个，上帝是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在有没有成长，有没有从儿女变成渐渐的像儿子啊。OK，
那另外有的时候根本也不是外在完全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逼迫，没有什么痛苦，完全是我们里面内心的这个煎熬。
嗯
啊，比方神不要你跟这个人继续交往啊，这个不是神给你预备的对象，那时候你就说啊，要放下啊，心如刀割一样。
嗯，
或者我有一个什么兴趣，我喜欢这个 去逛街，我喜欢看电视，我喜欢打 game 啊、哦。神说够了，这个时间花太多了啊、哦，多花时间来亲近神。那时候你心里头也觉得哇，这个受苦啊、哦。这时候，但是我们这时候是跟他一同受苦啊。主耶稣，你就陪我啊、哦，让我能够走过这个啊、哦。这时候我们将来就会跟他一同得荣耀。虽然我们外表看起来好像、日子都过得很好啊，但是里面有那个煎熬。然后这个煎熬就是我们老的生命啊，要死掉，让它那个被定死，这个叫做一同与主一同受苦了、啊。
对，所以啊，我们中国老祖宗的智慧哈、啊，他讲说得失得失，对不对？要先有失，然后就会有得啊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凡到我面前来做我的门徒，要跟随我的人，一定要怎么样？撇下。田产是不是啊？或者呢，有的人要撇下田产，神带领他要撇下田产；有的人呢，要撇下亲情、父母、兄弟姊妹啊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，但是有的人是要做这方面的牺牲。也许神差他到一个很偏僻、很远的地方去传道，做宣教士等等这一类的哈、啊。那还有呢，这个就包括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儿女了，是不是？
嗯。
还有刚才Jonathan所举的例子啊，撇下一段不是神心意的感情，因为我们如果一直想要保留我们目前那么爱的感情，结果它会毁了我们一生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啊。所以这些都是要失去，对不对？失去田产。失去亲情，失去感爱情，失去啊这些啊，但是呢，这是失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愿意把它丧失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面得到多少？百倍，一百倍。而这个得着，这个收获是存到永恒的，存到永永远远的。嗯。
我听了之后，我觉得就还是那个。还是一个信念问题，就刚才这个多尔说的这例子很好，就是说如果现在需要你去某个地方传道，对吧？但是你也有很好的工作，也很幸福的家庭，你去那很艰苦，那要不要去呢？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，那么你有坚定信念，你就会去的，然后你才会得到一个荣耀，这个荣耀是因为你从神在不同受苦而得到的，这个就是一般你这个常人的什么作用。
对，那当你选择神的旨意的时候呢？基督徒有一个恩典，就是你里面会很大的喜乐，
对，
那个喜乐可以帮助你继续走下去，不然的话有人是走不下去的。
所以刚才Frank 弟兄讲的信念哈，那我喜欢用的term 是顺服，就是顺服，有了主的命令就顺服的，主就爱他。父也爱他，他们要向他显现啊。所以刚才我们那个看那个密室有没有那个在集中营里面啊，那样子的羞辱这些基督徒啊，甚至把他的姐姐把他的爸爸都这样慢慢慢慢的折磨死掉的啊。他对方后来信了主，他知道他所有的罪都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，都得到完全的赦免了，所以他看到这个彭克利来到他那个地方演讲，他就伸出手来想要跟他和好，对不对？那彭克利一想到过去的那些一幕一幕的景象，他没有办法跟他和好，对不对？可是他知道神要他去跟他和好啊，所以他就只好到后来像个机器人一样啊，手就这样子伸出去，一伸出去以后，马上那个神的圣灵就充满他。所以他跟他握手的时候，他还可以再去拥抱他。我就想到我们在福音书里面，主耶稣行一个神迹，就是在安息日啊，有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，那个手是完全枯干的，站在他们当中，主耶稣就跟他说把手伸出来。他这个时候是什么？就是 Frank 说的信念啊，也就是我所说的顺从，对不对？把你的手伸出来，就不要再啰嗦了。 医生说我这个是不能好的，我这是肌肉萎缩，我是从小一辈子就这样子的，我怎么可能伸出手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啊，就像那个彭克利，我的爸爸我的姐姐都是被你们这种人害死的，我怎么样能够把我的手伸出来跟你握手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还是保留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情感，保留我们的意志，那么神的工作就没有办法，神的大能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彰显、哦、所以那个枯干的一只手的人，他很单纯，把手伸出来他就愿意去伸的时候，就在他这个伸的当中怎么样，手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，所以这个顺服跟主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关键，所以要一同，然后呢一同了解吗？跟主一同失去，然后呢就跟主一同得着、啊、有失就会有得，失去的是那个必朽坏的，是这个暂时的，而且是对我们的灵性一定是有损的、啊、那有的是，有的是他也很好、啊、但是神就是叫我们牺牲，把那些权益那些合法的享受把它牺牲掉，为着一个更高的崇高的目的。那么我们牺牲掉了，我们是可以享用的，我们享用它没什么不法，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顺从神的呼召，顺从神的带领，我们把这个合法的东西牺牲掉了，神就让我们怎么样得到更大的荣耀、哦、嗯，所以我们要知道一同失去、
嗯、
一同得着。
嗯 ，OK， 好，这部分还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罗马书啊，你看从第八章都讲这些事情啊。他说啊，有一段话，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啊。受造之物就是啊，这个地上所有一切被造的
动物啊，
动物啊什么，
嗯，
他们
星辰月亮。
他说他们现在都在叹息劳苦啊，在等候一件事情，什么呢？等候神的种子要显出来。什么时候神的种子会显出来啊？就等到主耶稣再来那时候啊，许多人得着儿子的名分了，哇，那时候他们身上那个身量啊，神的儿子那个身量就显出来了，那时候就种子就显出来了。所以那个是我们那时候都是后嗣了啊，后嗣。所以这里有几个过程啊，儿女、儿子跟后嗣啊、
嗯、
好，接下来他说啊，所以他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
哈利路亚、嗯、
啊，这完全是在指着哪一方面要完全呢？
是能力吗？不可能。
智慧吗？不是。
更不可能。
灵
命
啊，灵命，
灵命，
灵命。 OK， 好，灵命我们可以再把范围再缩小一点。
对，
哎，
爱就是爱，神要求我们在爱的上面要跟他一样。
对，因为这边讲到说要爱仇敌、哦、所以在爱的方面神要我们跟他一样完全、哦、那另外呢，亚伯拉罕、哦、他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、啊、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行，做完全人。
这个做翻的不是很好，因为我们一看到这个做，我们就会用自己的力量去努力，不是的，成为完全人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行，也就是说我们天天的活在他的面前，我们天天的感受到他在我们里面的丰富啊，在我们里面的同在，我们就渐渐的成为完全人。
你知道这个完全是指的哪一方面吗？前面那个是说是爱，那亚伯兰神要他完全是在哪一方面完全？
信跟顺服吗？
大家知道吗？信心。对，这是在信心上面要完全。
对，
因为亚伯兰在那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他娶了夏甲，然后生了一个以实玛利。
对，
结果神就十几年没有向他说话了，
13年。
然后这时候神再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呢，神就说这句话，他说什么？我是全能的神，就是在神没有 不可能的事情，你要对我要能够信得过、啊、所以呢，你要在我的面前行，你要在我的面前过生活，常常看见我，常常来认识我、啊、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就会在信心上更加的完全，你就不会再去那边做一些事情，哎呀我要帮神一些忙啊，不然的话神自己顾不来、啊、神太忙了，我自己帮他一点好了，他不是啊，你要在信心上面做一个完全人，完全的相信。所以那时候神不要他做什么事情，神他让他可以在100岁的时候生出一个儿子来、啊、所以这个是他要做完全人是在信心的方面、啊、这里没有特别说你要爱仇敌啊，亚伯拉罕你要爱仇敌，不是，是在信心方面要完全的依靠神。
对、
啊、那
第一个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him， 在神来说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、啊、所以他是全能的神，这个观念一定要树立。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的神以后，我们才会更加的谦卑，真正的谦卑，知道我们所做的东西都是草木禾秸的，我们做出来的价值就是草木禾秸，一下就没有了，变成虚无了。所以当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的神，这个不是高高在上的神，是要跟我们同在的神，他是以马内利啊，所以呢我们可以跟他交通，我们可以跟他来往，我们可以亲近他，我们亲近他，他就亲近我们，所以他是很喜欢跟我们同住的神啊。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与主亲密的关系当中生活，这个行就是生活的意思，然后我们这样子的生活就渐渐的把我们带入完全啊。好，在信上完全啊，我信，我充分的信，我完全的信，我彻底的信，不够。使徒雅各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他说魔鬼啊，撒旦啊，他的喽啰们也都在信啊，是比世界上很多不信的人更看得到神是真的。可是这种信没有把他们带入去敬拜神啊，去敬畏神，去侍奉神，去倚靠神，没有，他只是紧紧的知道神是真的，而且他也知道神将来幕后的审判的时候，他们这些啊堕落的天使，这些黑暗国度里面的喽啰，通通要下到硫磺火湖里，所以他们的这种信是带给他们战惊的心、害怕的心、恐惧的心。可是今天这个信是因着他谦卑的与我们同在，他的名字在马太福音的最开始第一个是叫耶稣，对不对？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，所以他是我们的救主。第二个就是以马内利啊，所以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，他就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了啊。但是很多基督徒，因为他已经是神的儿女，他对这个主的面前并不宝贵。哎呀，那电视更好，我喜欢在电视的面前行，也就是说他喜欢看那个连续剧啊，或者是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新闻啊，或者一些综艺节目啊，他喜欢在这些东西前面行，那就跟神就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晓得以马内利，神的面前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，在每一样的事情上神都与我们同在，神喜欢我们带着一个倚靠的心来做，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本事在做啊。好，这样子就成为完全人。所以呢，这一个信，第一，知道他是全能的神，完全的相信啊。第二，以马内利是真实的，在以马内利的里面过日子， 那么出来的行为是什么呢？就是荣耀神的行为，了解吗？所以在这样子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的信耶稣就能够达到进步，一直在进步，一直进步就是变化的意思，在信的度量上面越来越大，而且在本质上这个信啊就是越来越 firm， 越来越稳固，好像金子经过火炼的金子，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会得到荣耀尊贵称赞。 OK， 所以就是我们后面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的言语，这些都是表明我们的信。 OK， 我们信不只是信一个真理啊，我们的神是全能的，然后他要第二次再来，他要审判全世界。我们要针对这个信啊，我们的生活就受到这个信的调整啊。这个就是在这个以马内利的里面过生活。
所以这个亚伯兰啊，就是亚伯拉罕，他后来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成就，或者说他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？他后来成为一个信心之父，他的信心成为完全。那他为什么会向神有那么大的一个信心呢？秘诀在哪里啊？秘诀就在这里，在神的面前行。他成为一个完全人的秘诀就是行在神面前，他常常跟神在一起，所以他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？全能的神。
对，
他看到他神是全能的神之后，他就 不再害怕了，他就可以完全的信托给神啊。
我的问题就是说，爱仇敌，对，主要是对违法的那些犯罪，在一些大是大非之前，是不是就不能够说我们要爱仇敌？就像一个罪犯在实施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要爱你，我视而不见，不是该按法律办的还要。
对
对，
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啊，他的亲人被谋杀了，但是呢，他愿意去饶恕那个杀那个凶手，但是呢，这不表示说那个杀人的凶手不需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他还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，但是呢，他说我从心里头愿意原谅你，这样子，所以这是两回事情。所以我们一方面神的爱在我们里面，但是我们一方面神的公义我们也不能
不能够疏忽，
对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。